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传道书第九章。那在昨天的传道书第八章当中，我们看到传道者他就指出人生的困境，无论是谁，不管有多大的智慧，不管用了多少的努力，其实人都不能查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哦。然而当我们今天在看传道书第九章，在他其实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传道者他就指出，虽然他查不出日光之下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他其实是很清楚的，就是义人和智慧人的作为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那既然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那就代表说神就是那位掌权的啊，掌管一切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神不只是过去在掌管，如今跟未来他依然是那位掌权的神哦。而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就是我们要认出神的作为，并要把握时机来行那永恒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仍掌权，把握机会哦。那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其实里面它有很多描述都是一些很现实的事情，而且这些现实的事情其实我们周围，我们其实看过去都很常发生在我们周遭哦。那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确好像感觉我们不能够改变什么，所以呢其实这就带出我们的回应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我就看到其实当它里面描述的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回应哦。所以在第一大点当中，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就是遭遇顺境知神作为哦。在第三节这么说，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其实所知道的是非常的有限，不管你多么有智慧，不管你是人称的智者，但是其实你发觉你懂得越多，你就发觉你知道的其实是越少哦。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爱呀，会被恨呐。有时候我会觉得很，为什么这个人会喜欢我，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讨厌我，我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啊。我会发觉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并且这都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哦。那智慧人不一定亨通顺利，恶人也并非必定会遭报。那其实顺境逆境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那世人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其实都是一种对人的一种考验。因此有没有智慧其实我们都会遇见哦，分别只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回应而已哦。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要怎么超越日光之下的虚空。那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认知，也要知道说世界的现实哦，就是无论你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是智慧人，是愚昧人，是殷勤的人，是懒惰的人，是洁净的或者是不洁净的，那这些人全部最后都是要面对死亡哦，结局就是死亡，没有人能够幸免哦。此外我们也会发现，只要是人，我们就不可能避免像第三节刚才所讲的，心充满了恶，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有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的这件事情哦。那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会面对这件事情哦。那就信主的人而言哦，当一个信主的人，信徒觉得说自己已经很谦卑的时候，那其实他就马上失去了谦卑。因为当我们其实越谦卑的时候，我们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非常的谦卑，因为我们知道说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算得了什么呢。那我们要知道说每个人都有神所赋予的一些特殊的价值哦。所以我们既不可自高自大，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那倘若神他让我们遭遇一些的困境， 是为了要叫我们谦卑的话，我们真的要来感谢神。那若给我们经历顺境，我们也不需要说太高兴，因为有时候顺境的一些的考验是更大的，因为我们周遭有许多的诱惑是我们需要去胜过的。所以我们也不用羡慕那些在生活上很安逸或者是处在顺境当中的人哦。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曾经就经历过，就是失去我最亲爱的家人，好像我的妈妈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她就过世，然后我自己也是有经历过身体上的疾病，然后之后结婚之后也经历过孩子也是面对病痛在那种死亡边缘，甚至是丈夫啊被毒品捆绑的这些事件等等。那其实过去我很怕，我也很不喜欢遇到这些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然后因为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整个的经历当中是很痛苦的，而且也是非常的辛苦，那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但是也因为我过去的这一些的经历，我就发觉说我当时候其实真的是经历神很真实的同在，然后我也看到也明白到神他背后这些事情发生背后的一些美好的旨意，还有看到神的作为在当中哦。所以现在当我在遇到一些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逆境或者是考验的时候呢，与其是抱怨或者是让自己陷入在那种很消极负面的这种情绪里面，那其实我反而会选择就是很快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面，并且要明白到底神你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在这个时候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些，因为当我明白的时候，我知道说我就可以相信也有信心知道说我可以很快的经过这一切，然后学习到神要我学习的功课。所以这是第一，我们看到当我们遭遇顺境逆境的时候。那第二呢，我们看到短暂人生要珍惜生命，在第四到第六节，那与一切活人相连，经文这么说，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失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所以在这里指望，原文在圣经当中其实另外两处都译为障碍哦。那人若与活人相连，还能有所障碍。所以经文如此说，才会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因为呢，至少活着的人他们知道必死，但是你死了的人就毫无所知哦。所以那些知道必死的人，他们比那些毫无所知的人其实是更有指望的。因为人若不知道必要死，就与死人是无异的。那所以他后面就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甚至他们在日光之下所热衷的，其实只是死人的事情哦。因为当我们真的离开世界上之后，这些都是过眼云烟而已，毫无意义哦。因此呢，结果都是在那边第六节他说消灭了。那我们之前所提过也都知道，人人都必有一死哦，没有人是可以一直活着的，就是无论有没有智慧，我们都是会经历的。那一旦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命终结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不能够改变，已经是盖棺定论了，已经是成为定局了。所以人只要活着，其实就还有一个指望，就是我们可以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还可以有一些的改变。但是死了的人其实是完全没有指望，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够做什么。因此呢，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人，我们要更加珍惜神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存感恩的心，活在神的面前，享受神赐给人的年日哦。那因为我过去经历过，我看到我的小女儿在那种 死亡边缘的 那种的状况，那时候真的是感觉不知道他是否是可以存活下来。但是呢，其实在这件事情虽然过了他的这种状况有持续一两年的时间，但是我其实在那段时间当中，我真的是很深的感受到，就是健康快乐的成长其实比其他一切都来得更加的重要。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现在父母亲就会在孩子还没出生，在计划有孩子的时候，就会想说要给孩子什么怎样的教育啊，怎样成长啊，他们的未来啊，这些等等。可是当我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孩子的整个成长还是很重要，他们未来还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更加会珍惜跟看重的就是他的健康多过这一切。因为如果他不健康的话，那这一切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好像都没有益处哦。所以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我们需要去珍惜我们的生命哦，而不是把我们的眼目一直专注在其他的那些物质的上面哦。好，那第三呢，我们就看到善用虚空，充实享受，在第七到第十节。那第七到第九节经文这么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所得的份哦。所以传道者他就想到，人人其实都有一死，那将来又不确定，就劝人你当要珍惜和享受神所赐的生命。那他可能当时候是在批评那些为了积攒那些的财宝而不肯享受今生快乐的人哦。那其实这种状况似乎也是在描述现今正在陷于这种激烈增进当中的现代人哦。我们看到说许多人都是忙着就是赚钱啊存钱啊，但是赚到的钱却又不舍得花。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其实呢，他在这里也是带出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努力所赚取的这些财富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们又不享受它，我们一直存，那到底这些财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的传道者的一个思考跟一个发出的一个疑问哦。那人生是非常的短暂的，就好像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哦。而且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琢磨不定的，所以传道者他就觉得说，人生就是一种的虚空啊。然而年日虽然虚空，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是不会虚空的，因此人应当要学会来善用这些虚空的年日。我们要认识日光之下人生的意义哦。那此外呢，即使在这种虚空短暂的人生里面他这里就特别提到婚姻哦。那其实婚姻也是神所祝福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还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爱的能力，今天我们还有工作的能力，今天我们还有神所赐予的家庭，其实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珍惜，因为将来极不稳定，而且那也是我们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哦。所以现在我们应当要懂得在神的恩典下过日子，我们要享受神的一切赏赐哦。那因为我过去是在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因为我都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养活十多个人我的弟兄姐妹十多个，所以当时候环境不是很宽裕，然后就也常常也有被羞辱，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说 我要存钱，我要赚钱，然后我会一直觉得说自己一直不够不够。那但是呢，我觉得在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哦，我觉得从当中神一直在教导我，并且让我相信，就是他是我的依靠，他的供应是足够我用的，而且他的恩典是够多的。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慢慢的突破了这些贫穷的思想，然后也学习，就是要需要懂得要分享，要给出去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当突破了这个观念之后，就是你就不会一直整天感觉说自己好像生活都一直都不够用啊，一直觉得说自己活在贫困里面啊，然后就看到其实你虽然拥有的不多，但是你却还是可以享受神所给予你的这些足够的东西哦。好，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学习，就是充实的，我们要享受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一切哦。那第四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时机均在神的手中。在11-12节经文这么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啊，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所以这里他就说明了人的责任还有努力。然而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跑得快力量大并非成功的绝对因素哦。那同样智慧也不是得粮食得财富的必然因素，因为日光之下万事的成功与否其实都不取决于人的努力，而是在乎个人遇上的时候还有机会。而我们知道说时候和机会是属神的，我们若知道说顺境逆境都是神所安排的时候还有机会的话，那我们就会要更加要积极的来顺服的生活还有工作。所以那延伸下来，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发现有无论祷告啊，我们过圣洁生活、征战等等，我们也不一定是使我们得胜，因为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当中变数非常的多，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关键，但是其实也显出唯有神能够决定胜败哦。所以时机是非常的重要。那人若不是为着神的荣耀活着，那我们知道神的审判会迟早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的日子其实是非常的窄小，窄到手掌，所以若我们错失良机的话，我们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因此呢，我们应当要抓住时机，快活的度日，我们要尽力的去做，因为不是说这样子那我就不需要努力，不是的，我们要尽力的去做，甚至要知足喜乐的做成神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旨意哦。那我知道，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都会为我们未来来计划哦。好像从小的时候啊，当你进入中学啊或者大学的时候，你会计划未来你的工作啊，你的生活这些等等哦。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未来其实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说计划是错的，但是我在想我们当中如果有超过20-30岁的人，你可能在回头看过去我们所计划跟我们今天所走的是会一样吗？你们现在如果再回头看的话，跟我们计划是一样吗？有些人在摇头。那我相信可能也有一些人可能也是会一样，因为可能真的是神他过去都一直给你智慧，让你选择一条他要你所行走的路。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很多人其实都走在一条跟过去我们所想象我们所计划的那条路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但是当然那些好像20岁以下那些还小还是青少年人就说这样我们就不用计划了吗？其实也不是，我觉得重要就是我们是要去计划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也要有给空间给神，让神来介入在当中。然后我们因为我觉得神是他是那位最清楚知道 我们的未来是怎样子的，他一定是想要我们能够活得丰足，能够活得喜乐。所以当我们容许有这样的空间给神介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都 一直不断地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也是通往神要我们去的那条道路跟应许的上面。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把握时机，我们要认出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第五，在13到18节，顺从智慧搭救全城哦。那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强调神所赐的智慧乃做工至重要的一个条件哦。那在第13到第15节，传道者他就在这里提到一个人以智慧救了全城哦。啊，其实他在这里其实也是讲到旧约的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20章16到22节。那当时候呢，当大卫王的元帅约押追赶叛徒示巴，在伯玛家的亚比拉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来呼叫约押，然后使亚比拉和许多和和平忠厚的人不至于被毁灭哦，因为他当时候他就凭着这个妇人就凭着智慧，他就救了全城的人，而最后是免了这个打仗哦，不是，所以他们我们就看到不是凭着打仗的兵器哦，但是我们发觉他的名字也是没有被人纪念，但是我们却知道是被神纪念的，所以才会将这个事迹记载在圣经当中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智慧的功效哦，所以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个比喻当中，它最讽刺的地方是那战胜大君王的贫穷智慧人竟然是不被人纪念的哦。然而他的智慧和努力虽然是受人轻看，却对别人和世界是有很大的益处，真的他是救了整城的人。所以可见来自神的智慧是胜过勇士，应当受到重视。所以第16、17节他就这么说，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话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叫。所以人要看重什么事物，首先就要具备对那个事物的一种鉴赏力哦。但是事实是人对智慧其实并没有鉴赏能力，因为我们会发觉说许多人会崇尚比较崇尚就是个人的财富啊、魅力啊、成就过于智慧哦。因此呢，我们会发现智慧只有在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受到重视，其实听过去真的是感觉很可悲哦。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到了一种穷途末路到没有路的时候我们才来寻求这个智慧呢？而且我们也常常看到在安逸寻常的日子当中，这些智慧就好像显得无足轻重，看过去好像是很愚昧，甚至是那些喧嚣啊或者权力都有可能压倒这些智慧的声音哦。但是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觉说日光之下的问题其实不在于智慧，而是在于人哦。那其实人的悲剧并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不肯顺从智慧，所以我们就看到结果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哦。那虽然人在理论上都知道说宁可在安静之中要听智慧人的言语，而不听掌权者在愚昧人中的喊叫，也知道说智慧是胜过打仗的兵器，但是我们却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在18节有说，实际上就是一个罪人就可以败坏许多的善事，他可以摧毁智慧所经营的成果。所以在智慧在日光之下不但是能力有限，而且是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就是要顺服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哦，因为我们的人的智慧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我们看到说人的一生是非常的短暂，但是人我们会发现人几乎花了许多花去我们一生当中很多的那些的光阴去照顾只能短暂存活的肉体哦。我们会 懂得要怎么让我们穿得得体呀、我们要怎样装扮啊，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要怎样子很好的呈现自己等等。然后我们人会去保养，会去爱惜我们这个肉体，也会为我们的肉体预备刚才所讲的这些装饰啊，甚至是预备房屋来作为归宿。但是人几乎没有什么花时间去，或者很多人根本也没有想过，就是去照顾那永存不朽的灵魂哦。所以我们发觉很多人是忽视他，然后也不为他预备粮食来满足他，也不为他预备以后那个地方来作为归宿哦。那圣经他记载摩西一个祈祷，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智慧的心。而这个智慧的心也是帮助我们，就是要去把握时机和去做有永恒价值的事情。那到底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事呢？那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标杆人生》这本书，那写这本书的作者华里克牧师，他就在这本书里面分享了一个关于他父亲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他的父亲是一个很平凡但是很有使命感的牧师，做了56年的牧师，并且到了世界各地，他都是帮助那些小教会啊建立教堂。那他的父亲是死于癌症哦，但是在他离世的前一个星期，他父亲就每天一天24小时都是处在一种半昏迷的状态里面，而且常常做梦。而每当他做梦的时候呢，都会听到他断断续续的讲他怎么一个又一个的去建教堂的一个故事。甚至在他离世的前一个晚上，他就一直要下床，然后并且他嘴巴就不停地一直说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而且他这样子讲，重复在一个钟头里面重复讲了100多次，就是要为耶稣 多救一个人。那之后呢，他就用他很虚弱的手，然后就放在按在华里克牧师的头上，然后似乎他是用一种差遣的口吻来对他说，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所以就是当下华里克牧师他就当时其实是泪流满面，而且他也在当下他就决定要以父亲的嘱咐为他一生的宗旨，因为他知道说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是比这个使命对永恒更有贡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有抓住这个使命？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曾经也是把这个重大的使命颁布，让我们这些相信他跟随他的人也要紧紧抓住呢，就是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我们是否有把我们的一生投资在这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然后完成主所托付的给我们的使命啊？而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知道说，若我们是真的是把我们的人生投资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说，神啊，我们的任务，我们在世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神喜悦我们这一生在地上所活出的生命。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今生真的是活得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一路在听也一路在思考就是怎样做一些的回应。那我就看到当最终讲到要把握机会去做有永恒价值有意义的人，那刚刚最后提的这个例子讲到这位美国蛮风教会的这个叫 Rick Warren 的这位牧者，那听到他的父亲的这个事情，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呼召跟一个的传承但是因为这个蛮风教会，我很多年前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当时 感受很惊讶，就是因为他整个山庄整个地方很大，然后在他们有餐厅，有很多不同休闲地方，都有电视，都有荧幕，那聚会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聚会。那对当时来说啊，聚会不用进到，不一定要进到礼堂，也可以坐在电视前面聚会，那是很多年前，那种感觉就是很特别啊。但是这种情景对我们现在来说好像蛮平常的哦。现在第一个场地做不到的，第二个场地，第三个场地就是在电视荧幕前哦，也是这样子。那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因为这位牧师，当然曾经很多教会都在跟他们学习啊，但是后期也有一些不同的传闻，就看到这个 Rick Warren 的信仰好像变得有一点前卫，他前卫到一个地步，他好像把很多宗教都归纳在都共同都可以接受的里面。那当然这个东西后来我也没有更深的去追究去查明到底是怎样子啊，但毕竟好的东西我们吸收，那有一些古怪的，那我们就审查，我们就谨慎，有所保留。那当我们回到今天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想做一点的回应，就是当中看到在人活在现实的里面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时机。传道书你可以看到他在讲日光之下，但是也有一些部分是要我们回想或者说反省，到最终我们要思考的是日光之上，就是那个是跟神的，那就是单单从日光之下这个看世界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种的角度跟判断啊。这个角度跟判断就是你怎么样把握机会，做对的事，做好的事，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一路走的时候，刚刚提到这个牧者的时候也一样，一路走的时候我们总是离不开真理的判断，做对的选择。但是如果不是做对的选择，恐怕可以开始很好，可是后来出问题。所罗门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从神领受智慧，他所做的很好，可是当现实环境当中他要尝尽人生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渐渐的，尤其他的妻妾一多，就很显然他的生命就受了很多这些很混杂的事情的影响在他的里头。那以至于晚年的所罗门其实也面对很多让人很惊讶为什么一个智慧的人最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这个情景。那我们在圣经里头会看到这些事件。所以当回过头来看今天第九章的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当中特别有几样事情了。从第九到第十二节的这一段里头，就会看到现实里头有当一般的人步入在婚姻里头，那婚姻也好，工作也好，现实的人生也好，有一些东西是日光之下的。但日光之下，既然我们人生有这个阶段，有这个经历，那怎么样在这个阶段这个经历当中去把它做好，或者去把握。那在婚姻里头，婚姻是享受还是忍受？对一些人来说，婚姻如果不是享受，那为什么你要进入婚姻？没有一个人说我成长到某一个时间点忽然间被逼你一定要结婚，应该是你都想要结婚，你渴望婚姻，然后你追求，然后最终结婚。那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追求？就因为你觉得一个人孤单孤独不好，所以你觉得很想有伴，你想要找到一个伴侣，一个配偶，所以当步入婚姻的时候，其实应该都是说是一个享受。可是当你要面对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长期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很多东西是忍受。那如果婚姻只是忍受，有一些人就走一下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一辈子这样来忍受，那就放弃了。那可是这样的一个放弃，很显然这是一个失败的人生经历。那既然我要进到婚姻，可是我又不要失败，那又怎样呢？那所以在这个传道书里头所表达的，就是在婚姻里头 特别是以男人为一个主导的一个社会里头，所以就引出了这句话，要使你所妻所娶的妻快乐。那就是说要同你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意思说婚姻如果要快乐，当然那是要经营的。那怎么经营呢？真理当然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引导。所以在婚姻当中，当然在教会里头，我们很现实面对很多婚姻有困难的人。婚姻有困难，其实来到我们面前，我们都发现答案只有一个，你回归到真理当中，用真理的法则来做事。可是当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很难的意思是什么？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认为的，那当然我们就知道那个结局就会不快乐，最终就失败。当然有一些人是因为早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就已经在婚姻里头面对这种的挣扎，那很可惜。但是已经认识主的有机会，特别是两方都有机会来追求真理，那这个当然就有机会突破有机会成长。那么这个说到在家庭在婚姻，那可以选择 就快乐嘛。你说这样怎么容说很容易，你怎么可能呢？那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也就是一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功课嘛。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因为两个人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有摩擦，就会有碰撞。可是怎么样胜过摩擦跟碰撞呢？这里很多包容啊，接纳啊，要去爱啊，那这些其实都是真理。那其实就是因为有困难，所以才让我们学到真理，而学到了真理你才能够经历到突破，经历到得胜。 OK， 那当然这个是婚姻是一个层面。那说到在人生的当中OK， 好，我看时间不多，我再讲多一节就好。人生当中特别十一节这节经文，我在很多年前就讲过这一篇的信息，那就是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智的未必得资产，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哦，你发现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广东话当年有一句话叫走得快好世界，你跑得快，哇，你的世界就会比别人更好。有时候不一定的。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个新闻的时候，哇，就有一个感触。那个感触是什么呢？前一阵子那些要回马来西亚的不就是要抢机票吗？抢到哇600块都要抢，可是现在忽然间只需要100块。所以有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跑得快啊，我就是得到了。有时候不一定，如果时机还没有到。当然亲情这个无可衡量啦，能够在新年的时候跟家人相聚，当然这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如果你从现实计算的角度，有时候人家就会出现一种说，哎，我抢先机，我跑得比你更快，但是原来火候还没到，结果你白跑一趟，后面的人原来我等到时机一到我就拿到原来更好的。所以人生很常是这样，就是说力战的未必就得胜，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不是靠力，是靠你的机会，就是你用了很大的力跟后面一个没有用什么力，其实他就得到了一切人所想要的。所以当下这个真的这几句话，很多现实的人生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最终看到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认识主，我们还有机会聚会，我们还有机会读圣经，我们还有机会祷告。我想这就是把握机会在现实的人生当中来经营跟永恒有关的事。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当下已经享受在人生的过程，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婚姻可以在婚姻当中寻找快乐，工作可以在工作当中寻找成就，当做的就要把握机会去做，我想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样把握做好今天的 就像玛纳是神按需要天天供应，跟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其实很常都是把握在当下，活在当下。好，求主帮助我们。